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郑老师，关于这个基因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方面是能够用得到的呀？
现在应该说基因科技已经实现了快速的发展，那么已经实现了从原来只面向基础科研，现在已经全面走向了临床应用。目前比较成熟的主要是三大领域，一个就是出生缺陷防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孕妇对新生儿进行基因检测，可以做好出生缺陷的防控。那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在肿瘤的防控领域，那么可以做到伴随诊断，肿瘤的早期筛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传感染的这个防控领域。那么众所周知的这次新冠，我们华大也是第一时间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方法鉴定了病原体，同时研发出了核酸检测试剂盒。所以说目前这三大领域的应用已经是完全成熟，并且逐渐的走向了临床。
因为今天也讲到了一个普惠的问题，让人人都能够可及，包括这个杨院士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整个成本的下降，美国也在推行这个，中国也在做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人人可及呢？因为目前来看老百姓心中觉得基因检测还是有点贵。
是，要想做到人人可及，其实有几个策略。第一呢，首先你要做到平台自主，成本可控，因为这两个算是核心。当我们的核心工具，我们的检测设备如果都完全依赖于进口的话，单方面降低成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华大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核心的工具自我研发和生产，那么就使得我们的整体的检测成本可以大幅的下降。所以原来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20年前的成本大概是在完成一个人的全基因组需要38亿美金，那今天完成一个人的全基因组只需要大概200美金左右。我想这就是成本大幅的下降带来的，就是未来人人可及的可能性。
未来可能降到200人民币吗？
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我想大概5到10年期间，可能还用不了这个久，能够降到200人民币。
我想问问，在整个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是基因技术在临床推广应用上有没有什么困难？还有一个是我们要把价格降下来有没有困难？
一项检测技术从研发走到临床应用，其实这个中间的周期还是挺漫长的。因为新型的检测技术面向临床使用的时候，首先要经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还要按照国家相关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行资质的申报。那么这两个过程就导致整个研发成功以后真正走入临床还需要大概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基因科技的发展目前是日新月异，也可能在2到3年以后新的技术就可以出现甚至是迭代。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加快临床验证和资质申报的周期，我想这是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呢新的就是今年6月1号实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那么也给未来的对新技术的出现相当于开了一个我们称之为 LDT 的口子。那么这个 LDT 模式的实施可能对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会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LDT 是什么？
LDT 呢，原来是起源于美国，它更多是叫实验室自建模式。也就是说，当临床有检测需求，但是并没有上市的检测技术或者是产品的时候，临床的医生可以根据需求自行在实验室研制新的技术。那这个技术用于做这种检测服务。所以大部分的基因诊检测技术其实是可以走到 LDT 的这种模式。
您说的这个新的管理条例，它对这个新技术的发展应用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挑战？
新的监管条例呢，首先还是鼓励了医疗器械的创新，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实验室自建模式，也即 LDT 的这种模式，相当于在政策上合法化。所以现在已经有地方政府，主要是上海浦东，已经开启了 LDT 这个资质的模式的申请。所以我想这个会对很多基因检测技术 相当于在资质获批方面走了一个捷径。
但你如果是实验室自建，包括试剂可能都是自己研发，
对，
它的监管质量体系的保障谁来负责呢？
这个是整个 LDT 申报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一个实验室如果去申报这个 LDT， 它需要具备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这些检测技术的性能确认和性能验证，所以这些环节都是对这个实验室包括第三方医学检验所能够是否获得这项检测技术的 LDT 的资质审批是最关键的因素。
那像 LDT 实验室的一个建立啊，因为它是对一些临床上的新的一些技术应用可能会有一个更便利的一种方式，那对未来的这种肿瘤患者的治疗包括一些新方法新药的使用会有帮助吗？
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肿瘤的治疗呢，很多靶向药物越来越多，那么很多靶向药物在上市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明确了需要做伴随诊断。那么我们其实在国内包括海外真正获得医疗器械许可的伴随诊断的技术和产品相对还是比较少，通常是针对单一癌种的多靶点的检测，那么对于多癌种的目前还没有获批，所以说未来 LDT 的模式可能会对多癌种甚至包括很多基于血液 CTDNA 的这种肿瘤的早筛等等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人类和癌症的斗争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啊，包括美国政府多年之前就喊出过要战胜癌症这样的一个口号，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好像还看不到彻底战胜癌症的一个希望啊。您怎么样的预判一下人类和癌症的这个斗争还要打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可以战胜癌症？
癌症本身它的发生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很多癌症的早期筛查，也可能在早期做了阻断和治疗干预以后就不会演变到癌症。那么还有很多呢，即便是做到早期诊断可能也避免不了癌症的发生，所以这时候呢，如果能有更多的伴随诊断的药物的出现，那么可能未来我们能够使得癌症变成一种慢性病。所以说基因组学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再结合现在治疗药物的越来越多，那我想可能未来的状况可能就变成一部分癌症通过早期的筛查可能会避免癌症的发生，那么另外一部分呢通过精准的用药的治疗，那可能未来会变成一种慢性病，我想这个可能会跟人类长期会共存。
所以普通百姓是谈癌色变，其实我们要号召的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和谈论它，因为你发现的越早它越是带瘤生存的这个几率是越大的。你真的说等到我拒绝检查拒绝谈论，但如果发现是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就真的是色变了。
是的、啊、是的。
好，谢谢周老师。
好、啊、谢谢小飞。